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那本期节目很荣幸邀请到现职屏科大的大学生秉权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经历。然后本集内容是大学存钱王嘛，就是在大学期间如何存到七位数的经验。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先欢迎秉权跟大家打招呼吧。
嘿，各位好，那大家叫我阿权就可以了。那如果有在群组的话，也可以叫我生活谷。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外号 AKA 叫屏科负债王，也 AKA 洞旭杠杆王。对，然后我目前是洞旭系的副会长，所以如果有厂商想来找我们业配的话也 OK。 我在你的 Podcast 打广告应该没问题吧？
没关系没关系，你经常打广告没关系。那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洞旭系吗？
哦，我们洞旭系简单来讲，我们的全名叫动物科学与畜产系。对啊，如果高职的话普遍是称为畜产保健科啊，简单来讲就是畜牧业这样子。
哦，那厂商怎么可以跟打广告？你们认识有很多的学生吗？还是你们常常会办活动之类的？
像我们系学会的话可能会有迎新啊那些，那就会有厂商譬如提供像是什么音控设备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互惠这样子的关系。
哦，了解了解。
所以欢就是不同的厂商都欢迎来找我们，对，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宣传一下你们的品牌这样子。
好，了解。那本集的内容我们刚刚讲到嘛，就是在大学期间存到七位数这个经验，但听起来好像是这个讲法是不是有点不精确？听你过去先跟聊天，就场外先聊天，你是在大学期间存到，还是你是在高中先毕业之后是先休学一段时间？
哦，准确来讲的话，我是高职毕业后先出去工作三年，那所以我的第一桶金其实是工作三年存下来的。
可是你在三年内可以存到一桶金，表示你每年啊要怎么存到33万啊？因为你刚出社会，你的起薪会有那么高吗？33万其实对一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蛮多的钱。
对，是我先声明一下，就是我的100万不是什么我花了18年的时间，然后靠着压岁钱的10000块，加上爸爸的99万，才变成100万这样子。就是我是只靠着一个月大概3万的薪水。然后没有任何被动收入，就是硬存下来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的方法就是一个非常普通普通人的方法，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出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任何副业，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存钱的话，我的一些方法是可以复制的。就算不能三年期间存到100万的话，你时间拉长，我觉得存钱这件事情不会很困难，如果有规划好的话。
可是你说你一个月大概3万块，那12个月就大概是36万，你这样三年才108万，你是怎么三年存100万啊？
最近这几年来，政府他有在推一个很特殊的方案，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对，那这个计划它很特别，是专门针对应届的高中职毕业生设计的。对，它的计划的主要宗旨是说，让你高中职毕业后先进入职场工作2到3年的时间，让你先适应职场。之后你再决定说你要继续留在原本继续工作的岗位，或是升大学都可以。那他这个计划最大的优点是他每个月会给你10000块的补助。对，就是教育局教育部5000块，然后劳动部5000块，合起来1000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真正想要存钱的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帮助很大的计划。
哦，所以这个10000块是薪水的3万块以外再10000块，所以大概是实际收入40000块。
对对，这样我一个月40000的话，其实你实际数字算下来的话，其实你存到100万是蛮有机会的。
了解了解了解。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就是高中职先出来工作，然后不继续读大学？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有一个偏见，就是你是因为高中职成绩不太好，然后不喜欢读书，所以才用工作去逃避读书的一个借口。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很奇怪，他们都是以升学为主。但在技职教育这块其实就没有琢磨得很深，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那我自己的话，我虽然国中是放牛班啊，对对对，然后成绩不是很好，我会考那时候才 EA4B 而已，对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侥幸上台中的学校。对对对对对，那可是我上了高职之后，其实我自己还蛮认真读书的啦。对，虽然我那个什么数学英文化学都很烂， 但是我自己有靠专业科目去补强，所以我那时候成绩还行，就是全校前一趴这样子。
了解。
对，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要出来工作，其实很多人蛮震惊的，而且最大的反对是我爸。
嗯，
因为我爸是那种蛮传统观念的人，他会认为说男孩子就是读工科嘛，那所以你未来薪水比较好。但是我就已经违背他一次，我跑去读畜牧业，而且我爸还吃素，我还去养猪杀猪这样子，对啊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小时候还蛮叛逆的，对不对？然后高职毕业后又决定先出来工作，所以其实之前有一些小争吵，对。然后再来就是学校老师，
嗯，
因为以前我的学校是蛮注重升学率的，
嗯，
因为我们学校在高职农业的方面算是前三名。
了解。
对对，所以他们对升学率这块也蛮注重。再来就是学校的教务处还有辅导室也都来找过我谈过，
嗯，
这方面的问题。那我自己是有以下的一些考量，所以才决定我想要先出来工作。
嗯，
第一个是你不知道你未来做的工作到底辛不辛苦，嗯，因为大家都说什么社畜社畜啊，到底有多惨，就是真的要你实际经历过你才会知道。
嗯，
而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能撑，其实不行。尤其是像我们打工啊实习，你会有那种犯错的机会，因为人家认为就是打工仔而已嘛，
嗯，
不用为公司负什么责任。但是一旦你进入正职的话，那个压力就不一样了。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实际工作过之后，你才知道人说的工作很辛苦啊。
哦，
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是因为想要先知道说你预想那个工作它状况到底怎样，才决定要不要因为这个工作当目标去读书，所以你就实际先去体验之后再想说你是不是有真的想对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个理由是我不确定我到底了不了解这个产业。那譬如说有一些产业内幕，像是读兽医系的人，大家可能都会说兽医师他的薪水很高，但是其实兽医师他出来，如果你在小动物医院起薪也是一个月3万块，然后责任制干到死这样。
哦，
对，所以就是很多产业的内幕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譬如说像营养师好了，我以前2021年看的时候，他起薪也是3万多，
嗯，
但是其实他的证照的考取率比医师的考取率还低。
哦，就很多人去考的。对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付出的努力跟你的薪水不成正比，那你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成果。
哦，了解了解。 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你说你靠了3年存到100万，那除了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有每个月的1万块补助之外，或是你说这样子中间打工的话，有什么方式能够让你快速存到钱？那一定是开源跟节流都要了嘛，开源可能是你有打工嘛，那可能节流这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嘛。你是怎么安排你的生活规划，或你有什么小秘诀会让你帮助你的存节这样子？
嗯，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存到一桶金的好了。对，然后我觉得有4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是你要有决心，
嗯，
再来是要有目标，最后是你要规划，规划你怎么存，
嗯，
再来最后是犒赏机制，
嗯，
所以决心的话就跟个性有关。对，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画大饼的人，我承诺别人的事情也一定会说到做到，
嗯，而
我对自己也一样，所以我对当初的目标就是我工作10年内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存到100万。
嗯，
所以那之后你要上大学还是继续工作就再说，
嗯，
所以就是淡淡捏着，就是一定要存。对，所以你有目标之后你就要开始规划你自己。
嗯，
所以刚才有提到说我的青年就业领航计划它一个月会补助1万嘛，
对，
所以如果你3年的话就是补助36万。对，所以你100万减36万，然后再除以3年的话，其实你一个月只要存到1.8万就好了。
了解。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当初我就是要先找到一个月薪3万块的工作，然后最好他能包吃包住最好。就是有些公司是你可能一个月补个5-6千块，他可以包住，
嗯，
然后包水电，
嗯，
然后甚至可以包你的吃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大的节省掉你的生活开支。像生活开支一般的话，基本开销就是房租嘛，
嗯，
吃的，然后交通、电话费、水费，你的娱乐啊、衣服，我们可能平常看病或者是日用品的消耗，
嗯，
对，所以统合成就是会有4大种啦，就是生活费、房租、交通跟保险，这是4个大的开销。
了解。
然后我可以算我当时是怎么规划它的。
好啊，好啊。
对，以我的话，我那时候就是房租跟包吃包住的话，我给公司是一个月5000块左右。
哎，算便宜。你那时候在哪里啊？在哪个县市啊？能够讲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 我不要讲公司名称啦，
好
对对对啊，其实都是上市公司这样子。那我在南投的话是在一间猪场工作，
嗯，
它是一个一贯场，就是从小猪到种猪到配种，
嗯，你是
整个一条龙
种猪的那个猪场嘛，就是它是种猪贩售的，它是专门做这个的吧？
嗯，它有卖肉猪，
它有卖肉猪，
对，就是从等于从小猪到大猪，
各个业务都有就对了，
对对对对，哦，我都会，
嗯，
对，然后之后我会跑去北部竹北。
嗯，
学养鸡，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是很简单，就是一边赚钱一边学习我的畜牧业的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
哦，这样子的话，你是去畜牧系之前就先在业界实际去走过一次的？
嗯，对，因为高职已经学过基础理论了嘛，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要实践我工作到底能用到多少。嗯，
哦，懂。
对啊，对啊。
哎，你这样是直接自己找工作，然后跟业主说你要什么领航计划吗？还是说你要先申请领航计划，再从名单里面去找到那些公司去应征？
哦，那我要继续业配一下我的那个今年就业领航计划的好处这样子。那他的话是厂商会跟政府申请，
嗯，
成为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合法厂商。
了解。
所以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会给你基本工资，
嗯，
然后理论上不会去苛待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政府他可能每2到3个月就会来视察你一次，
嗯，
对，所以你可以确保公司基本上是比较正派的那一种，
可
以把你卖去柬埔寨这样，对对对对，所以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种保障，对对，所以那我就要回到我的开销的部分嘛，
好好好，
对对，那所以刚才有提到说我一个月房租加食物是5000块嘛，
嗯，
然后我那时候的油钱大概一个月700左右。
嗯，
然后电话费一个月500，然后保险的话是一个月给3000这样子。
嗯，
对，那比较幸运的是家人没有要求我付孝亲费嘛，对对对，所以对我的负担而言就会减得很少这样子。
嗯，所以就3年内顺利的存到了7位数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不难啊，就是一个月你一定要存到1.8万。
说不难嘛，其实对啊，因为很多人相信可能出社会一段时间也没有存到7位数，应该6位数都不一定有啊，可能就是存钱然后薪水来了就拿去花掉之类，我觉得应该还蛮多这种的吧，就是刚出社会就会有这么自觉的，很不容易，尤其是这种高中毕业还没读大学就先让自己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的事情啊，所以才想说要找你来分享这些东西。那你这样子在业界走了一遭之后再回去读大学的话，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比其他的人还要多15，就是你跟学弟在比起来啊，你这样子比人家还要大3岁嘛，跟你的同龄来说，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是有比较实务经验的一个同学，因为还是同届这样子，
可能吧，可是我到实验室之后我是转做肉品加工，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少会接触到牧场的实务操作，所以我也是在大学后也是从头学起。
哦，了解了解。记得之前你有找我去屏科大算是分享嘛，那就是你存到100万嘛，那你之后是开始想要有本钱去进行投资嘛，然后你是看到大学有一些没有正颜色这样子的风气，所以说你又请外面人去做演讲，那你可以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上大学之后开始接触股市，跟没有看到正颜色之后想要把投资风气带入那个大学这些思维嘛。
嗯，当初让我想要学习投资的观念是我之前在竹北工作时候，
嗯，
一个前辈教我的，也不算是教，他就是带我认识到有这个东西。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家是很传统的家庭，然后家境其实也没有很好，所以其实财商观念那些基本上的基本观念都没有，我也是我跑到北部见过世面之后才发现有股票这个东西。对对对，那个前辈我觉得他很厉害，
嗯，
就是他其实家里是有一排房子在收租的，
嗯，
所以等于他来这边工作只是兴趣而已，然后公司人不敢凶他，因为如果你惹他不高兴他就走人了嘛，
他把你公司买下来，
对，应该可以哦，对对对，就变成他炒老板鱿鱼的意思啊，对啊，所以他基本上工作没有压力，对，所以啊，有一天我们在集社就很无聊，所以他就花了10分钟跟我讲什么是股票，什么是期货这样子，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阿全啊，我来介绍你这个东西，你以后一定会用到。”
虽然说是保险套，
哎呦，我目前还没用，还用不到，
还用不到，用不到。好，那是最后再讲，最后再讲。好，你继续，你继续。
对啊，所以然后之后他下班，我就看他的背影。他那时候就是夕阳洒在他的 背上，然后他就上了他那台豪华跑车就走
了。跑车哦，
那就哇，这个背影实在太牛逼了。
呀，开跑车好猛哦，那谁看到都会很羡慕。
对啊，就是我想哇，这背影实在太牛逼了，太厉害了，就是我以后希望也跟他一样子。
所以当初股票对人说就哦，是可以开跑车的工具，就对那个当下的冲击。
对，就是觉得哇，怎么会有人那么帅？
就是要玩股票才能够开跑车，
真的真的，那时候真的这样子。那后来是我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本叫《穷爸爸富爸爸》，对，然后再看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商类的书籍，然后后来发现，哇，世界很残酷，就是我们穷人对钱的认知跟富人对钱的使用方法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对
对对对，像是最后我有看到一份资料说，人一生能够存多少钱？
嗯，
然后我特别查到资料，如果你是以每个年龄层的中位数来算的话，就可能什么25岁以下是2.9万嘛，然后可能你40几岁是大概5万左右的薪水，这样你工作到65岁的话，总共是2153万，总收入啦。但是如果你的支出的话，以台湾平均的话，一个月大概是2.3万的支出，在北部来讲，然后你如果是乘上你的寿命80岁。就等于是1576万左右，
嗯，
就变成说2000多万减1000多万，最后只能够存到577万，
嗯，
如果你单靠你工作的薪水的话，所以就很可怕的数字。你退休后发现你身上只有500万能用，
哦，所以你就是在那本书发现这个观念，对不对？
对对，然后那个数字还不包含那个什么房租啊，
嗯，
你的背房贷啊、车贷、养小孩那些都没有算进去，
嗯，
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怕，哦，怎么会这样子？就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是跟人家不一样，那时候你是有7位数的大学生，欸，对啊，所以你那时候应该有发现，欸，你的本金比较多，所以说你会比别人还要不辛苦，因为你之前已经很辛苦过了。
可是我之后赔完了，啊，所以理论上来讲跟他们是同一个基准线，
嗯，哦，那时候你还没赔完，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即将赔完。
我还不知道。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启发嘛，就决定你要好好的投资吧，因为最后应该也是要投资才会让自己的钱帮自己生钱，这个结论吧。
对对对，因为像台湾平均的通膨大概是 2.5 左右，
嗯，
对，所以你如果把钱存银行，现在的活息的利息大概1点多，
对，
所以就变成你就算把钱存在银行，你每年都会自动帮你扣血1点多，
嗯，
所以你就必须要找一个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是你是做股票啊，或者是开创副业，这些都一定要有方法去增加你的收入。所以开源节流，开源节流，我觉得以年轻人来讲的话，开源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节流的话，说实在你真的节省不了多少啦。
对啊，有些是硬必须支出，你也没办法节省，所以说你再怎么省，如果你的钱不多的话，你就省也是几个毛而已啊。
对啊对啊，我的目标就是像夏老师这样。
像我是怎样像
这样子被动收入，
股债配，#叉叉，没有这回事好吗？对，我前几天有听到一个言论，他也是讲刚刚类似的东西，就是你去看台湾银行的发行货币总量大概是3兆多，可是现在随便去看富邦跟国泰都10兆以上啦，所以其实他发的钱只有3兆，但是随随便便一个大型的银行就超过10兆，所以哪来的嘛？就是你要说别人很有钱，但其实不是，他是有很多优良的负债。所以如果你要应用钱，就是比如说你赚多少钱，然后就拿这些钱去跟他比的话，你比不赢那些用钱滚钱或者用负债来赚钱的人，对吗？所以说现在那个市场上钱比发出来还要多那么多，甚至多个几十倍，那一定是别人用别的方法去赚到比你还要多的钱。所以说你用自己的方法就等于是用你的短处啊，或是用你10倍努力但只有1分收获去跟人家比赛，那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赛道。所以你真的是要透过投资才有办法让你就是可以过上你跟别人一样的生活，别人一定也是用一些特别的方法，那你不用特别方法，你想过到跟人家一样生活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投资是蛮必要，但是刚刚讲到嘛，就是你开始看到那本书开启你投资的一些想法之后，你是怎么开始学习投资，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把这个观念带到你的朋友这边，甚至还要做一些类似正颜色的事情？
诶，严格来讲的话，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开什么正颜色，因为那个真的太难了，你要从无到有的话很难。而且其实我们评科还蛮特别的是，我们的学生很多都是残胶啊、土豪二代那种，其实他们不需要靠股票也过得很好。
嗯，
对对，那当然是有大户啦，但是他们对股票热情就比较低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的科技大学跟那种 顶流大学的差距，我认为就是真的是在这方面财商的差距真的有差别。
嗯，
对，像是像台大、清大、政大这些都有所谓的正颜色，然后将资源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嗯、像成大的话，它就是有一些特定的券商，基本上都是从成大毕业的，然后过去那边，所以他们之后的资源就会回馈给他们的
正
颜色。对对，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循环。对，那我们科大的话就比较少这种资源，就觉得蛮可惜的。嗯，所以我那时候邀请你来演讲，也是有一个同学，他在我大一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投资，我就回答说我超烂的，那我之后想办法找一个老师来这边稍微帮你们传道授业解惑一下。对，所以
有这么夸张？
对，我从大一记到我大三，
嗯，
所以我大三上学期我自己第一个主办的活动就是邀请蘑菇来这边来帮我们稍微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什么叫，对对对，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这东西是一定要有，
嗯，
因为你现在不知道的话，你未来过可能三五年之后你还是得面对这个东西，
嗯，
那我们就提早开始准备，我觉得会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的。
懂懂懂。大学生好像会感兴趣投资的应该也蛮少，你应该算是比较少数会在大学就有理财的规划，或是对于金钱有比较成熟的敏感度的吧？
对，因为大学都还是比较不是忙自己课业，就是忙社团啊。
甚至我记得大学很多人都是什么文青之外，还是什么反资方啊之类的。像我跟那个群组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WONG， 你知道那个旺吗？就我们两个大叔的心路历程都这样，就是大学的时候觉得我好文青哦，我想当什么嬉皮，然后资本主义都去吃屎之类的，然后政府就说打房啊，我们的高房价都是怎么样的，然后到了出社会之后一段时间说我好穷哦，钱好香哦，然后开始变成资方的走狗这样子。所以说大学生如果没有想要投资，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把你的投资的故事留到下集好，但是我想说你从过去在业界存到七位数到后面开始进入投资，接触投资之后，金钱对你来说现在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用一句话或是你可以用一些内容去想一下金钱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吗？
嗯，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应该是选择的权利吧。对，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富人跟渔夫的故事。嗯，从前有一个富人啊，他在一座小岛上面就是退休生活，
嗯，
然后那时候一个渔夫就在海边钓鱼，
嗯，
然后之后那个渔夫就问富人说你怎么会来这边，富人就说他一辈子打拼，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开了很多公司，
嗯，
最后终于退休来这边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可以轻松钓鱼，
嗯，
那渔夫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吗？
嗯，
那这个东西以前在国中国小的时候老师是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叫我们要知福惜福，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因为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到了高中大学才发现不是这样，因为富人他有选择这个权利，
嗯，
他可以选择他要回去继续赚钱还是在这边悠闲的钓鱼，
还是把你的小岛买下来。
对，可是渔夫他没办法选择，
对，
因为他如果不钓鱼他就会饿死，
嗯，
所以我觉得大多说什么财富自由财富自由，自由它不是能够做什么，而是有能力去拒绝你不想要做什么。
嗯，了解。
对，就像那个我那个工作的前辈一样嘛，他不爽他随时可以离职，
嗯，
所以他拥有这种选择的权利，我觉得这对人而言还蛮重要的。
有点像是有些人他可能生小孩然后有家庭之后他就必须要有一份工作，因为他每个月固定开支就是3万块5万块嘛，所以说财富自由它并不是说什么你能做什么，就是我能够不要做我不开心的事情，或是遇到什么瓶颈的时候我有后路，可能因为我很需要3万5万块的那个现金流，所以说被老板怎么样之后或是被同事排挤的时候我还是咬牙继续做20-30年，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投资你有现金流的话，你可能就可以因为这样子说那我就换下一份工作，或是我暂时不工作我都不会因为这样有心理压力，就是类似这种你有选择的权利这种感觉吧。
嗯，对。然后我有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迪卡上看到很多那种台女啊，
嗯，
台
女
不是虾妹什么的，不管啦，
好好，
他们
不代表本台言论，
对对对，也不代表我，不代表我的立场，
代表本权立场，
对，不代表，不代表，我只是截取迪卡上面一些文章，然后别人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嗯，
就是像台湾其实也有啦，就是那种贵妇养成班嘛，
嗯，
就是想办法把你自己改造，不管是什么打扮或是去整形什么的，然后以后嫁给一个好老公，调到一个金龟婿这样子，
嗯，
但是你后来你会发现， 你当全职的一个贵妇太太，全职的一个家庭主妇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选择的能力，因为你的钱都等于掌握在老公身上。
嗯，
然后我看过太多的例子，就是老公在外面包小三，哦，但是原配不敢离婚。
你看过太多的例子，你不是，
我自己的朋友圈，
哦，
很多都是30-40岁以上的人。
为什么啊？你不是，哦，你说因为之前在业界工作的关系吗？
我也不知道，欸，就是可能
还是你常进入什么风流场所之类
的。没有，就可能自己的想法比较适合跟30-40岁人交流吧，比较成熟嘛。可是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我也很喜欢跟大学生这样子随便哈拉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觉得跟30-40岁的人聊天我的心态比较轻松。
为什么啊？是因为可以举例吗？比如说
看中的事情不一样吧，就是可能大学生的话他们的主要的谈是谈什么追星啊，
嗯，
追剧啊那些的啊。其实我以前也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嗯，
但是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比较市侩一点啦，就是怎样赚钱，
嗯，
或者是像是我以前会觉得说政治这种东西是老人才会去谈的，
嗯，
但是我后来发现，欸，不对，政治跟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
对啊，譬如像去年那个胡锦涛被请下台嘛，那，嗯，其实胡锦涛他在台湾的话就是比较属于和平共处，所以那一段时间他的关系还蛮紧张的嘛，去年十月那部分，
嗯，对，
鬼故事特别多，
对
对，然后有包含台海危机，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
就变成我看中的事情跟一般的大学生不太一样。
了解，
当然也是可以聊啦，我也懂一些东西，因为你投资股票你还是会对这些产业有了解，但是就是说它不是我主要 focus 的点，
嗯，
对，就觉得没有一个共同话题会让我比较困扰的地方。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你才交不到女朋友？
唉，
嫩妹就是会想要聊谈天说爱夜冲啊，然后聊你爱我我爱他，阿姨又会觉得说什么他要不就已经有对象了，对吧？因为他已经出社会一段时间了，那要不就觉得说，欸，你可能还跟那些40几岁的男人来说思想还是有点落差之类的，所以你唯一能够钓到阿姨的可能只能靠颜值。
哇，真的耶，真的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嘛，什么年少不知阿姨好，错把少女当成宝。
你已经对感情死心就对了。好啦，所以刚讲到就是金钱对来说就是可以选择生活的权利嘛，
对
吗？
对对
对。那如果说你刚刚这样讲一下，就是从你刚刚高职之后开始存钱，存到7位数，到你接触股市，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把这些经验分享给身边的人，那最后如果说现在要你给予大学以下或是 anyway 就是想要存钱的一些人的话，你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或有想说的话吗？
嗯，我觉得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欸，因为像我回到我存钱的方法，我那时候的存是先将我的钱减掉我要储蓄的钱，就等于收入减储蓄最后才是我的支出。
嗯，
对，所以我那个支出就是已经死死的锁住，我只能花这些钱。
嗯，
那所以你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嗯，
我自己之前有看过一段话，我觉得对自己非常有用啊。他是说人总是把幸福解读成有，但是这个有是给别人看的。
嗯，
譬如说有房啊，有车，有钱，有权，但只有无是自己的，就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
嗯，
对，所以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感触，因为其实你在进入股市之后，你的随着你的金额越来越大，有些人就是你赚了钱，但是留不住那些钱，
嗯，
所以克制自己的欲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要怎么克制啊？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想要一个包包，或是你真的很想要吃一顿大餐的话，你会觉得是完全不要吗？还是你就会觉得哦，我可能多久买一次，或是我要以什么方法来解读？比如说我延宕享乐啊。怎么说服自己40岁之后再买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很想要很想要的时候可以停下脚步，不要马上去买它吗？
嗯，我觉得回到我刚才存钱，我觉得最重要你有那个动力可以继续存钱，犒赏机制其实非常重要。
嗯，
就是如果你这个月存到了，刚才讲1.8万嘛，但是如果你这个月多存了的话，嗯，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些钱拿去犒赏自己一些小东西。
嗯，
对，就是你不用那么紧啊。但是我自己没有，我自己就是但一直捏着，我就是不管着，所以我到最后我是有多存，我那时候就是对钱这件事情非常固执。
那可能是要把钱当作玩游戏，
就变成
或是一个目标啦，
就变成光存到那个数字就会让我快乐。
嗯，
那时候是这样，
就是有些把钱当作买东西的工具，可以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存钱这件事就是你当下的首要任务，然后你存到钱的快乐可能跟人家买到包包或吃到牛排的快乐是一样的。
对， 因为我当初我那么想要存钱，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在高职的时候我外公过世了，然后那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我妈妈就突然对我讲一句话，她说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会对我那么好的男人了，就是我外公过世，就是妈妈的爸爸嘛。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所以还是有所谓的婆媳关系。那如果外公过世的话，就等于这种男人的靠山在妈妈那边已经没了。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既然我是廖家的长子，我就必须要有这个肩膀可以站出来去保护我妈妈。
了解。
我想成为我妈的底气啦。对，那你要成为一个人的底气，重要是你不能寄人篱下，你要有一定的经济的基础能力，你才能这样子保护，不然你有什么能力可以去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
对啊，就像人家讲什么钱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一样。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有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他说什么才是最酷的，像是泡夜店啊、纹身啊、买醉这些事情，它看起来很酷，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它一点难度都没有，因为你想要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办到。那真正酷的是那些不容易办到的事情，譬如说赚钱啊、健身、有规律的生活，或是孝顺父母，用你的精力去学习那一些专业领域，去解锁你的人生成就。所以低级的欲望它放纵就可以获得，但是高级的欲望你只有克制才能得到。这段话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这也是我可以坚持下去的理由了。
懂。那种高级的欲望或是比较难达成的事情，它不是当下你就可以完成，你是需要透过长时间的坚持才把它完成，像是健身嘛，或是你刚才讲的存钱啊之类的，致富都是，就是你需要透过很长时间，因为你时间拉长之后，很多当下做一次两次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做100次、1000次，它所需要的毅力跟它的坚持就会打消很多人的念头啊，所以它就是有个门槛存在，越少能够完成事情，它才越有价值，这种感觉。
因为当我无牵无挂的时候，那个钱对我来说就只是吃牛排或是吃馒头的选择嘛，那其实它不会去影响到我的快乐。但是当我要成为别人的依靠的时候，他们快乐我才能快乐。所以大概是这种信念吧。
了解。所以你说你要给大学以下或是想存钱的想法，就是你要先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然后就是先找到一个能够让你持之以恒或是生活的意义，再把那个意义当做你存钱的目的。
对对，那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问我说你大学要不要打工。对，那我自己的看法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除了你真的有经济压力或是你需要业界实习经验的话，其实不急着打工。我那时候就是很闲，我特别计算一下大学生他一个小时值多少钱。一个大学他毕业的平均学分是130学分，就等于你可能需要上课大概2320个小时你才能完成这些学分，但是你的支出有多少嘞？大学四年的学费大概是18万，加上你四年的生活费大概50万左右，然后未工作的成本、未工作的费用，就是可能你不上大学你一个月可以赚3万块，
机会成本就3万块。
对对，那种四年大概是144万左右。对，这样除下来的话，一小时大概是950块。
哦，很多欸。
很多。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哇哦。那你现在基本工资的话是168，
对啊，
对啊，然后你为了那168去放弃950块的价值，
想想不划算，
真的不划算。
对对对，
当然啊，你为了要学习那个什么实习经验，那没话说。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赚短暂的利益而去牺牲掉你未来长远的更大的收获的话，我觉得不太值得。所以我宁愿说你可以在图书馆多看一些书，或是多学到一些专业的技能，我相信对未来会更有帮助了。
对啊，除非你是很需要那笔钱，不然的话有很多东西是你没办法量化。比如说就好像是之前邱妙金讲的吧，就一个作家讲的，就是大学生是你唯一一个在社会上比较特别的群体存在，他可以整个社会对于你不是生产没有任何的产出是宽容的，可是当你出社会之后啊，可能就没有人可以宽容的对待说你没有赚钱，或是你没有对这个社会有任何生产力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很多的一起夜冲夜唱或是一些跟朋友相处的时间，都是你未来你30-40岁的时候你有办法达到。就算你财富自由好了，大家也有家庭了，大家也在这个时间里面认识了很多人，就算没有好了，你20几岁的时候你认识的朋友跟你40几岁认识的朋友那个感觉一定不一样。你最好的朋友通常都是在你年幼的时候认识的，很久很久的朋友嘛，青梅竹马之类的。所以你40岁在认识这些人的时候，你已经不是20几岁那个心态，你可能就有防备啊， 你有算计有想法，就算你想要真诚对人家，人家也不一定都真诚对你。所以二级说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是你没办法再去量化的。我觉得所以说你除非对这笔钱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不然的话大学生有很多东西是你出社会再回头做是来不及的。然后与其说你现在去做出社会能做事情，不如就先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唯一一次的体验。
对啊，你说的也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之前我学长有看过我的生活，他就说你现在24岁，你这样做太超前了，你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你这个年纪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啊，
然后去搞那些东西。对的，所以我现在也有在检讨自己啦。
他来不及了啦，
所以大家拜托带我去夜唱夜冲。
怎样？屏东有什么夜唱夜冲那些推荐的景点吗？你有知道这些地方吗？
啊，夜冲可能就是什么三地门什么的，就跑很远。
三地门晚上能够夜冲吗？
我看大家都冲那里啊。
哦，是哦，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是只有在那边下午去吃过石板烤肉啦。我不知道他可以夜冲哦，他有那种像台东有什么星星部落那种看夜景，然后有那些灯啊，霓虹灯啊，小夜灯啊，然后有些景观餐厅嘛，它有这种东西吗？
我不知道耶，所以大家拜托带我去。
好惨哦，你现在一个24岁人竟然过得比我现在一个32岁的人的生活还不多还多姿。
真的，怎么会这样子？
我前几个礼拜还有去大冈山去看夜景。
我都没有。
就算了，
可怜，
有存到钱就算了，钱还赔掉了。
什么都没有。
好啦好啦，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了。你最好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我想分享那个我家人被诈骗的经验。第一个是基金，我爸很久以前有买过一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耶，就是他有一个经理人经过朋友介绍来我们家说，你买这笔基金，然后每年给你一个 10% 的收益这样子。
嗯，
然后我爸还有去参加他们的说明会，所以就是投了7位数左右啦。
嗯，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捐款潜逃都没拿回来。
嗯，
然后他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是不合法的，就是他不是那种合法的投信公司发出来的基金。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避免诈骗的话，你要真正知道这档基金或是股票它到底在做什么，
至少那个平台要是合法的。
对对对，这很重要。像是我们上礼拜那个 P2P 他那个
IMB 哦，
其实他那个是叫不动产债权借贷平台嘛。
嗯，
他那种东西本身在台湾你去 Google 他就是不合法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都说他自己被骗还什么的，但是如果你真正去查他的本质的话，他不合法，那你本身就应该去规避掉这些风险。
他为什么还能公开募资啊？但我记得多拉王他也有投啊，他如果他是不合法，为什么还能够公开募资啊？
其实我也
不太
确定。
对啊，怪怪的。
因为你去查台湾的话，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东西，
就是那种不合法的就先规避，因为你要有心跟人家去募资，你就先合法再来说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至少它合法，它可能基金很烂嘛，但是至少它是受到政府保障的。
对，
如果真的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申诉管，
政府有跟保障，它政府就有责任要处理你的事情。
对对
对, 对啊，政府都没保障，按出事就自己的事情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想着可以不劳而获，如果他有高收益的话，代表他一定有高风险。
对，
那这种东西是你一定要去想到的。我觉得很多人被骗都是因为没办法克制自己的贪念，
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必须要小心。
那这集就大概在这边嘛，请秉权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大家再见，然后下一集我要分享我悲惨的经验，希望大家不要学我。
好，那就这样子啦，拜拜
拜。